尊敬的本会导师净空和尚、诸位法师、马来西亚及古晋的净宗协会代表、诸位同修，今天是我会搬来这个新地方的开幕典礼，承蒙导师恭临主持。净宗协会成立到现在不到两年，可是自从导师来讲完《无量寿经》之后，参加的会员众多，到目前已经有347位会员。据我所知道，新加坡的一些团体会员增长率没有这样高，可是我们这些会员呢，大家看得出都是年轻人，每次来参加活动的也是以年轻人为占多数。很多人都提出修持净土是老年人的法门，可是现在我们看出这个观念是错的。法师这次到吉隆坡，刚才我从相片中看到在吉隆坡听经的也是年轻人，所以净土宗不是个老年人的求死的宗派，他们说为了死而念阿弥陀佛，这是错误的，这是个积极的法门。这次我到中国，我才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我们修持的不可以跟他比。我也感觉到法师这几年所做到的成果已经实现了。在中国五台山是个最冷修持的好地方，有个寂福寺，我去的时候主持跟我讲，他们第一次听到净空法师的无量寿经之后，他痛苦，他感觉到他走了太多冤枉路了。前世开会组织两个念佛堂，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所以小的念佛堂有80多个人在那边，日夜24小时不停的念佛。我问在座他们要念多久呢，有些说7天，还打佛去7天24小时，有些说1个月够了，不是，他们从前年的正月初六到现在还在念，他们最少要念3年，这3年不停的24小时念一句佛号，不向外攀岩，关了门不见人，除了轮批的吃饭之外就是佛号。他们之中有位居士一天睡1小时，练23小时，大家看着他练，只睡1小时，我看得非常感动。他们在听经是怎样听，我们坐在椅子上，有空调有风扇，我们嫌风扇太大空调太冷或者太不冷，他们不是，披衣戴髻跪在那边双手合掌，不是跪在拜殿上，跪在地上虔诚的听，我看得非常非常感动。我们太过渺小，我们还要去学，人家只听了一遍无量寿经的八种大心。第二，我在一个普寿寺佛学院里面，全部是女众，286人，非常清苦，一天吃一餐。那个院长，我问他法名，我觉得很巧合，他法名叫妙音，跟师父给每个人皈依的名字一模一样，妙音。他们佛学院的学生日吃一餐，自己劳作，什么事情亲力亲为，没有钱，屋子要倒下来用木棍顶住，除了上课每天在那边念无量寿经，很多佛学院只有早晚课坐香，没有念无量寿经。他们念，我去到他们的念佛堂楼下到处看，每一样东西放得非常整齐，一张纸都放得很整齐， 师父讲过，一个人成佛，每样东西成佛，茶杯、面巾，他们放得很整齐，像成佛一样，没有一点杂乱，做事情没有声音的，大家很虔诚。在福州，我去大雪峰孤木庵，一个老和尚在那边拜经，在那边拜佛礼佛，到现在17年，头发这样长了，胡须长出来的。我一看地下有洞，两个洞，我问他们这什么，他礼佛礼在地下凹下去，那木板凹下去。少林寺我去过，他们打国术用脚踢地下凹，不奇怪。五体投地的礼佛从来没有穿鞋，披着衣在那边礼佛，每天在那里一天睡两个小时，非常非常虔诚。我们看人修行，我们感觉到我们是什么，我们一个礼拜练一个念佛营，我们说很多了，人家3年，他写一封信给师父，要求师父说3年过后我们还要闭关念，是否要怎样做。他们就说我们这一辈子有办法听到无量寿经，有听到师父的法音，我们是无上的光荣，我们不忘子孙，也不因为我们去出家的。他们这样讲。我在普陀山，在九华山有个念佛堂，我问他们，他们第一句每次见面，你们听过净空法师的无量寿经吗？你们听了没有？不是我们，你吃饱了没有？是念了没有？听了没有？你们有没有持无量寿经？人家是这样，那边的卡带是怎样？我们送过去，天气冷，五台山最冷，-52度，普通-40多度，夏天还是-10多度，所以卡带久了变坏。他们还是坐在那边听，跪在那边很虔诚的听。所以这次出国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师父在中国已经，中国这个净土中信仰的很普遍，每个人就是要得到无量寿经卡带，师父的卡带。可是因为这个保管困难，热、冷、湿、潮、干燥不能够适应，所以师父有提出我们将来要做绿色卡带、绿色影碟，一定要，这可以保存100年。所以我可能在下个月，我本身会去日本找那些绿色带那个机，我每个送带给他，送机给他们，我们要跟他们保持一种联系，很紧密的联系。他们只要听到净空法师来讲经，他们的消息非常灵。在新加坡他们说净空法师怎么来新加坡了，净空法师明年春天要到中国了，而九华山就听到了，所以他对法师的一举一动他们非常注重。现在不止佛堂，学校到处都是在宣扬净土。我曾经在南华寺，他们说一天坐香24支香，24支香在新加坡，在我们时间算起来是21小时左右，一天坐20支香。可是念佛呢，一下去是3年了，几支香我不懂，一直点一支香。所以年轻人还是在念佛。净空协会今天是办在这边的开幕，是我们的起点，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去修持。我们每次发言说我们到西方，我们这念可能会去，我们看别人的念，看别人的修持，看别人的违教违法，他们的忘记。五台山念佛团那个老比丘80多了，他不懂什么时间，整天就是佛号，他的念佛堂佛号不可以停，他整天就是佛号。他病了盖做一个麻布袋一样盖住脚，还那边 不好。他的床是用砖块顶住的，你拿钱给他不一样，印经书，弘扬佛法，念佛重要，你们要念佛，一句一话就是念佛，什么都不讲。我在泉州见到两个，他们两位都是弘一法师的学生，也是印光法师的学生，一个是圆桌法师，是开元，是承天寺的主持，一位是妙莲法师。弘一法师要圆寂的时候写悲心交际交给他，两位都是戒净双修，他们戒律净土念佛念得很虔诚。妙莲法师跟我们出门开始扫地工人，菩萨发心呐、阿弥陀佛，你要照顾自己。开始洗厕所过去，啊，菩萨发心呐、照顾自己，你很发心，很发心，很慈悲。我们16个人进了房间，没有地方坐，他的床让我们坐满，没有椅子，他找的椅子你们坐。跟师父一样，对我们很恭敬。圆桌法师是中国高僧之一，我要打招呼，他浪得虚名。自己很虔诚，还在念佛，就要开始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就这句话。所以千言万语只有一字，我们求生西方。我们学净土没错，这条路没错，师父的成绩在大陆上，你们去的时候，你们只要问到净空法师，他们哦，这是净土中的弘扬净土中的大法师，庐山东林寺也好，楞严山寺也好，大庙小庙，大大小小，大山小山，只要讲过净空法师，认为是最伟大，主持净宗协会是对的，这条路是对的，走得对。我们必须大家时时的警惕，互相的鼓励。圆真法师在这边回去把什么东西送了，就是佛号，他所做的用腹系念佛，念到每个毛孔都有佛号，用腹系睡觉也是腹系念佛，一直念佛。所以去到中国还很需要一些经书。师父这次在福州法海寺印经书，每天是算卡车的，我们说罗哩，一罗哩半，两罗三罗哩，这样印了就送出去。因为中国如果现在一开放净土中这样一种普及是最主要，不然年轻人会走入基督教，基督教太子那边弘扬，天主教开始进去。可是现在每个寺院还是以念佛为最，因为师父去了大陆几次，大陆无论最高人物小沙弥都是要听无量寿经。我们最近送那套到普陀山，他们借无量寿经，你听了明天马上传给他，什么时候完马上那边等，就拿着在听，一听不是一个人，我们家里放个我们在那边听，还摇脚，还很舒服，喝水还嫌不好，他们一来就是全部跪在那边放住喝掌，一分恭敬一分功德，十分恭敬十分功德，他们的恭敬心我们怎样比。所以这次回去我们看到人这样，有时候真的我们眼泪自己掉，越看我们越惭愧，我们太渺小，我们太差了。所以这些话我希望鼓励大家更进一步，我们不要再以为我们是最好，我们是最差的，我们还要向他们学习，一定要积极的，我们互相鼓励传播。今天看站的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30左右岁，这就是净宗协会的进步，净土中的进步，不是以前呢来的人要人服要人签，这是好现象。所以净土传扬到年轻人、中年、老年、儿童都一样，而且我们要更加积极的学习，希望大家更加团结，在净宗的旗帜下，在师父的领导之下，希望大家发扬弘扬
这个阵法。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李牧原会长给我们讲的这番这么有鼓励性的话。现在让我们以最恭敬最至诚的心合掌迎请上敬下空老和尚为我们训示。
会长，诸位法师，诸位同修，首先呢，我要求大家，我这些年来实在上啊，也是虚名而已，这个以后啊千万不可以用这个什么世界净宗学会导师啊，这个实在不敢当，而且给人家看到也很刺眼，不好看啊。以后一切宣传东西都不要用这些啊，不要用这个头衔，这个很不好啊。我们老实修行，这个虚名啊，能避免。最好通通避免啊，这是我第一个要求啊。这个净宗啊，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提倡的。过去呢，实在说是我们大家疏忽了，也可以说因缘呢没有成熟，这个是实实在在的话。自从东晋时代庐山远公建立了第一个念佛堂，我们中国净土宗的开端，那个时候只有无量寿经翻译出来了，观经跟阿弥陀经都还没有能够翻成中文啊，所以初祖在庐山戒连社了123个人的成就，就是依靠无量寿经。那么无量寿经从东晋一直到南宋，总共有12次的翻译，我想这诸位同学们都知道，翻译的次数最多，翻译的版本最多，而且里面内容呢，这个差别又很大，因此这个修学净宗的人呢，不知道依哪一个本子好。那么古代经书流通非常不容易啊，那个时候都是手写手抄的，没有印刷的这个书本啊。那么手抄流通，诸位就想想看呢，那困难啊，我们可想而知。而且呢，容易呀、失传。容易啊丧失掉，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大藏经里面流传下来的无量寿经呢只有5种译本啊。那么在这么多年间呢，可以说是到这个宋朝时候啊，就已经失传了7种啊，目录上有，古时候翻经的目录上有，也失传，版本多，内容不同，无所适从，因此它的流通呢就不如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 虽然只有两种译本，但是连玄奘大师都赞叹罗什法师啊，鸠摩罗什法师译得非常好啊，所以阿弥陀经呢就变成净宗大家所公认的标准的经典啊，我们就依据啊阿弥陀经。在古代这个阿弥陀经啊还可以啊，还能够行得通，古时候人心淳厚啊，这个心清净啊，心定啊，智慧啊就增长啊，所以有历代祖师们这个著书啊讲解对于净宗的弘扬，在那个时候是很够的。但是在现代这个社会，所谓是知识爆炸了啊，大家都追求知识，阿弥陀经看起来这么几页，看来看去看不出名堂，那么这个对于近代啊要弘扬净宗呢就相当困难啊，相当困难，真叫难信之法了啊。于是弘扬无量寿经就非常非常重要啊，连这个古人也说过啊，在这个时代要向净宗普遍弘扬，叫每一个众生都得到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经呢就有提倡的必要。在宋朝时候，王龙书居士啊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老人家做了一次汇记本啊，称作大阿弥陀经啊，连这个大藏经啊都收入了啊。那么可惜的呢，他的汇记本所根据的只有四部的原译本，唐朝翻译的《大宝积经》里面的《如来会》这一部分呢，王龙书居士都没有看到。那我们想象，就是在那个时候得到经书啊是多困难啊！王龙书是一个学者，现在的话是学者，他是进士及第啊，没有做官，专门呢来弘扬佛法啊。那么在今天来讲呢，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啊，在社会上有声望有地位，凭他去找这个无量寿经的五种本子，这只找到四种，还有一种找不到啊。我们可想而知，从前呢看到一部经书是非常非常的难得，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大宝积经这一会里面有很多这个经文呢是其他四种里面所没有的，因此他这个会记本呢就不能算圆满，里面有缺陷有遗憾啊。那么到清朝咸丰年间，魏源居士，魏默生居士做第二次的汇集，魏居士呢就很幸运，比这个王龙书居士要幸运的多了，他是五种本子都见到了，但是所汇集的就是取舍这个古来的大德认为不太妥当，有些非常精要的他遗漏了啊，不太重要的呢他取得太多了，太啰嗦了啊，这连印光大师对他都有批评啊，在文钞里面有好几篇啊，那么这是取舍不当啊，还有用的这个字啊
有些他用自己的意思改动，不是原译本的原文啊，这是印祖非常反对的啊，随便改经呢，这个不好啊，留个后人一个很不好的榜样啊，将来人家随便改经呢，这个经传到后来的时候愈传愈模啊，那错误就百出了，所以印祖对这个是有很严厉的批评。那么这到民国初年啊，民国21、22年的时候，夏联居居士才有第三次的这个回籍啊，我们现在采取这个本子。那么这个本子呢，过去两次回籍的弊病全部改过来啊，那么里面这个文字呢，每一个字都是五种语言译本的原文，一个字没有敢改动啊，所以就印祖所批评那些缺点，那么全部遵照他老人家的指示统统改过来。所以民初这些大德几乎公认呢，这个本子是无量寿经的这个最圆满的经本，是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啊。对于经宗在近代弘扬，乃至于底下21世纪弘扬啊，有很大的贡献。那么夏联居是个居士啊，虽然我们知道啊，在当时大家不愿意承认啊，这是菩萨再来的，要不是佛菩萨再来，不可能做到的。你说王龙书了不起的大德，往生的时候站着走的啊，会集里面还有瑕疵啊，魏墨生都是一代真是非常难得的佛门的长者啊，所以这个夏联居就是我们晓得他是带来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啊，普通人决定做不出来。那么这个本子一直到台湾，传到台湾之后，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将这个本子给我，我看到非常欢喜啊，尤其这个李老师当年在台湾讲过一遍，讲这部经呢在台中法华寺听的人呢，我听说30几个人，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人多，有30几个人听。这是一遍讲完之后啊，以后就没有再讲啊。这本子交给我呢，我很喜欢呢，我就准备在台湾讲这部经。他老人家当时告诉我，他说不行，时节因缘没到啊，你要有耐心等待啊。我说为什么呢？他说第一个，这个经呢是居士汇集的，有很多长老啊，他们不同意啊，认为不是翻译的经典啊，这个有批评啊。他说你很年轻，这个出家没有多久，这些老和尚啊一批评给你的压力啊，你承担不了啊，你还是收起来。我这一收呢，就收了10几年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无量寿讲无量寿经就打消了，到台北市啊讲楞严经啊，以后讲华严经啊。那么这个是这些经典大家没话说啊。那么一直到老师往生了啊，我在旧书里头又翻到这个本啊， 想到应当啊，这个报老师的恩呢，把这个经典我就印了10000本，啊，跟大家结缘，因为这个经呢由老师亲自写的注解，一般人没有一个人见过，有本子在我手上，没有一个人见到过的，所以这才公开。这一印出来之后呢，大家看到多欢喜，啊，在找我讲，所以在台湾呢，在第一次开讲，以后在国外普遍的介绍，每一到一个地方呢，听这个经的人特别多，听这个经的人特别欢喜，这个是因缘成熟啊，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就这个经的弘扬在当时呢，只有我一个人，再没有一个人弘扬这部经。那么在中国大陆呢，黄念祖老居士也是一个人呢在这里搞，这到美国我们一碰到的时候非常欢喜，哎，居然还有一个人呢采用这个本子在这里修学，在这里弘扬啊，所以我们见面之后非常欢喜，我们的见解观点讲法几乎啊都相同啊，他也没有听我的，我也没有听过他的啊，这个的你们听录音带上听过，哎，好像非常接近啊，来给我讲的时候啊，这是这个经今天在大陆甚至于在全世界啊，那么这个发展的情形超出我们想象之外啊，我当时开始弘扬这个法门，在想象当中10年能够啊有10万本的这个无量寿经流通啊，我就觉得很满意了啊，没有想到呢到现在还不到10年啊，无量寿经流通量啊，我最保守的估计超过300万册啊，这个是怎么都想不到啊，黄念祖老居士也想不到啊，所以由此可知啊，这个是大家机缘成熟啊，这个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呢，十方诸佛的加持啊，能够接触到这个经，就像经上所说的，听到这个法门，听到经体，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都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啊，都是有特别殊胜的因缘。那么现在虽然有这么好的效果，但是弘法的人才非常稀少，在国内在国外啊，这次我从马来西亚回来，许许多多地方都已经在那里筹备呀，净宗学会啊，净宗学会这个名称是夏莲居老居士提出来的啊，我觉得这个名称呢非常之好啊，我跟黄念老第一次在北京见面，他就把这个情形告诉我啊，他说这个夏老的一个心愿，但是净宗学会提出来呢，在大陆上啊没有组织啊，没有成立啊，所以希望我呢在台湾在海外啊到处啊成立净宗学会，我说好吧，我试试看啊，那么现在呢大概也有20多个会了啊，分布在这个美国啊台湾呢给这个东南亚一带了，一共有20多个会啊，所以这个也是想不到的成就啊。那么在所有会里面，可以说最有成就的会是新加坡的会啊，这个是确确实实最有成就啊。那么李牧原会长也很不容易，也是佛力加持的。啊， 那么在这么短的期间当中，有这么多的会员，在我想象当中十年之后必定呢能够影响到整个东南亚，以及影响到中国大陆啊。那么他在这次大陆上所见到的这些状况，我过去是听到一些，没有这么详细啊，没有详细。我也很受感动啊，我们对大陆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他们，因为我们晓得这是连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底下一个时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是中国，这连外国人都晓得啊，都知道这个情形啊。那么我们感觉到全世界今天最缺乏的是伦理，是道德啊。如果伦理道德不能恢复，这个世界社会也就不能安定啊，世界和平就会有障碍。所以我们敬宗，我们所提倡这个修持啊，正住双修啊，正行这一句佛号，这是我们正行啊。二六时中佛号不间断啊，住行依照敬宗经典的教训，观经的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所以我们修学的科目很简单啊，非常踏实啊。现在的话是我们落实在生活的层面上，我们自己这样做，我们把这个五个科目发扬光大啊，这个对于社会的伦理道德这个重建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敬宗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发展的前途啊，实实在在不但是诸佛护念，我想龙天善神都保佑啊，都在暗暗当中来推动啊，所以这个效果非常之快速，接触的人呢非常的欢喜啊。这是我愿意我们同修们大家共同啊努力啊，朝着这个方向啊。我相信在牧云团长领导之下啊，这个过去我讲新加坡是南天佛国啊，将来这个地方佛光普照大千啊，前途一片光明啊，这是都是我们能够预见得到的啊。我今天就说到此地啊，谢谢诸位，祝福诸位健康长寿清净快乐。